海大少厉声说道：先等俺算了账再走。花大姑轻轻地笑了笑，
你要找我算账还不容易吗？无论如何，你我总有多日交情，多年来呀，哎，你纵要算账又何必急着在今天呢？
海大少突然大喝一声：好，但日后若是来日方长，只要我今日不死，日后总会让你平过这口气来的。海大少右掌一扬，将掌中所提之人举到花大姑的面前，厉声地说道：但是这厮出卖了俺，俺今日却要将他带走。
花大姑叹了一口气说道：哎，你要带就带去吧。
海大少道：走。说罢与霹雳火两人走到了船头，跃下轻舟。这个时候便可以看到，这名满天下的侠盗天杀星轻功果然惊人。他如此魁伟的身躯跃在轻舟上，轻舟竟似丝毫未动。霹雳火摇头说道：兄弟，看来你也和我一样，吃软不吃硬的脾气，死也改不了，被人两句话就请下来了。嗨，海大少苦笑道：你可知道他是谁吗？
他是谁呀？
嗨，他不就是横江女王峰的大姐吗？霹雳火说道：这个妞软硬功夫都不错，老夫实在也拿他没有办法。海大少叹了一口气：他呀，今日虽是风女之首，但是昔日怎么了？海大少砰的一声将掌中所提之人摔在了船上，双目之中光芒闪动，咬着牙说道：昔日他乃是俺的妻子。霹雳火目瞪口呆，讷讷地说道：
他。
海大少仰望苍天，缓缓地说：俺中年漂游四海，他呀，哎，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，还提他做什么？两个人一起垂下头去，心情俱都不堪沉闷。这个时候，轻舟的小舱当中突然又有呻吟之声传出，那边船上的花大姑也是深深的吸了一口气，步入船舱。有几个疯女已经看出情形不对，便紧紧的跟在她的身后。水灵光犹在抽泣，一冰梅一青菊犹在焦急，那杨八妹也犹在水中搜寻，只是不时出水来换一口气而已。而花大姑却已经先连而入，她一脚跨入船舱，船中的灯光已经熄灭了九盏，只剩下一盏孤灯发出凄惨的黄光。她目光转出，却看不到人影，他不觉呆了一呆。莫非海大少骗了我？思念还未转完，突听身后传了一种阴恻恻、冷森森、不带半分情感的语声：
在这里。
花大姑大惊之下豁然转身，舱门紧边一张巨大的红木椅上端坐着一条人影，身子没有丝毫动弹， 在凄惨的灯光下看来仿佛石壁魔像。他双手扶着椅背，宽大的长袖两旁垂落在地上。他面上轮廓分明，双眉如剑，但是眼眶处却是一片空洞，既没有闪烁的目光，也没有转动的眼球。而这张面容却是出奇的冷静，仿佛这个人的心肠俱是寒冰。他长发披散至双肩，更加深了他神秘的魅力。在他的身后，却伶仃仃的着立着一条女子的身影，苍白的面容，纤柔的身躯，美丽的笑容，幽忽的目光。她正是被风女们自水中捞起，关在舱中的冷清瓶。就连花大姑也被惊得呆了半晌，但是他立刻又故意装作对那神秘的披发人不加理睬的模样，向冷清瓶笑道：“妹子，你醒来了吗？身子可还舒服？”冷清瓶呆了一呆，竟未想到他还会如此温柔的对待自己，嘴皮动了动，但是仍然没有说出话来。花大姑叹道：“哎，你虽不该对姐姐我如此无情，但是姐姐我还是一样关心你的。哎，你也该多加件衣衫，这样湿淋淋的，岂非要冻坏了身子？”他轻步走了过去，目光还是不去瞧那披发人，口中却轻笑道：“你看看，我只顾关心你，却忘了你这里还有一位朋友。”他回眸一笑，接着说：“说真的，你这位朋友到底是谁呀？你该给姐姐我介绍介绍。”冷清瓶讷讷地说道：“这位不是我的朋友。”他究竟年轻，究竟心软，不但已经被花大姑说得毫无愤怒火气，竟还将花大姑这狡黠的手段当作真心的问话。花大姑双眉一展，仿佛甚为惊奇，说道：“哎呦，他不是你的朋友啊？那么他为何会坐在我的船舱里呢？”冷清瓶轻轻地摇了摇头，以目示意，仿佛叫他不要说话。花大姑却只坐未见，接着说道：“朋友既是不请自入，不知有何贵干，可以对我这做主人的说说吗？”披发人端坐不动，齿缝间冷冷地吐出了几个字：“在下爱天福。”仿佛只要爱天福三个字就足以代表一切。花大姑的身子果然微微一震，她还未说出话来，舱外已经响起了尖尖的痛哭之声，是水灵光的哭声，痛哭着道：“这真的吵不着了吗？”接着是杨八妹急促而喘着气的声音：“找不着了，但是他若真的淹死了，尸体该将浮起来才是呀。”只听得水灵光痛哭道：“铁中堂，中堂，你死得好苦啊。”冷清瓶面色大变，身子也剧烈的震颤起来，踉跄后退几步，砰的一声撞在了身后的壁上。花大姑也有些吃惊，抬目望处，顿觉眼前一花，便已经失去了爱天福的身影，只有舱门垂帘犹在不住的波动。冷清瓶双肘支起了身子，也飞一般的冲了出去。花大姑走到垂帘前，突又顿住了脚步，皱眉沉思了半晌，豁然转身，快速走到左面的角落当中。船舱四侧俱有垂帘， 他掀开了垂帘，伸手一探，舱壁上便现出了一方三寸见方的空洞，洞上却镶着一块水晶。自水晶中望出去，景物不但清晰，而且放大了许多倍。冷清瓶、水灵光、一冰梅、一青菊，俱已经被爱天府挡在了身后。那边杨八妹却挺着水淋淋的身子站在风女们之前，他们似在争论，却不知在说些什么。远处江面上却似又出现了几点法影。花大姑轻叹了一声，喃喃自语道：哎，人到九子鬼母的势力，谁不能轻视？我此刻总该相信了。他狠狠的一跺脚，奔向舱后，步入下舱，转过回廊，到了自己的密舱。
《大齐英雄传》是古龙影响最大的小说之一，稍后请继续收听。
小说广播，语言艺术的听觉冲击，心灵深处的绝对震撼。
我是一名中学生，平时的时候就特别爱看故事、听故事。只要打开中波666千赫的小说广播，我一样可以听到不同的人生和不同人的故事。有了小说广播，我的生活不寂寞了。
小说小故事，人生大舞台。这里是天津电台小说广播。
张大妈，我嘴里的牙渣子呀拔不了梅花香，怎么办呢？
嗨，别急，河北路医院口腔科专门针对我们这些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的人，有牙渣子也没事，不用拔就能相好。
河北路医院从即日起举行义诊活动，烤瓷牙特惠，每颗150元，每天限前5名，老年人、残疾人一律实行5免。
地址：和平区河北路164号，电话27110046，27110046。
这是一个阴谋与爱情、忠诚与背叛、寻宝与复仇的传奇故事，请听《大齐英雄传》。
大齐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齐英雄传》。他奋力地推开了雕花床，在床下舱板上轻轻一推，便现出一个3尺见方的密窟。密窟中堆放着几只麻袋，麻袋中隐隐有宝光闪动。他扯下床单，将麻袋全都包了起来，美丽的面容上已经看不到常带的媚笑，却充满了狠毒之色。但是他还是不禁迟疑了半晌，方子狠狠地咬了咬牙，跺了跺足，又在那密窟底板上轻轻地一推，哗的一声轻响，浊黄色的江水便涌泉般的激射而出，眨眼之间便已经将密窟给淹没了，片刻之间便将淹没船舱。花大姑轻轻道：姐妹们，别了，船儿，别了。猛然拧转身子，提起了包袱飞掠而出。这个时候已有四只制作的极为精巧的皮筏来势快欲奔马，眨眼之间便来到了近前。当先一只皮筏子上立着4个人，一个便是那跛足童子，此刻他的头发已经被烧得有一半焦黄，咬牙切齿，满面俱是愤怒怨毒之色。另一个人长发披散，也被烧得焦黄，面上苍白，怀中抱着婴儿，在风中不住的咳嗽。他正是伤势尚未痊愈的冷清霜。 他身后并立着两个容光绝代的锦衣少女，不住地俯下身去探问，似乎颇为关心冷清霜的伤势。后面一只皮筏上却放着轻巧的藤椅，藤椅上端坐着一个翠衣碧钗的老妇人，正是那隐居已有多年，近日却屡现江湖的九子鬼母。他的身后也并立着两个锦衣少女，一个人手持拂尘，一个人手捧玉帛，筏身摇荡，但是他们却稳如泰山。船上众人谁也没有觉察船身已经在渐渐的沉没，却都已经发现这两只皮筏如飞而来。易冰梅长长的透了一口气说道：好了，师傅来了。话声未了，九子鬼母袍袖微拂，身子已经凌空飞起了三丈，连人带椅俱都掠上了船头。风女们群相色变，冷清平目光转处，惨呼了一声：姐姐！狂奔到了船舷，稍一迟疑，终于掠上了皮筏。冷清霜自也惨然变色，颤声的说道：妹子，你她姐妹两个人此番虽能重逢，却已经宛如隔世。两个人对面流涕，谁也不知道此番能再相遇究竟是真是幻，心中都只觉有千言万语要再叙说，口中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锦衣少女们亦自黯然垂首，不忍再看。那跛足童子却大喝一声，掠上船头，掠到易清菊的身旁，悄悄地拉起了她的衣袖，问道：人呢？易清菊黯然叹道：哎，铁公子已自投落水，连尸身都……侧目瞧了瞧水灵光，他黯然住口不语。跛足童子心头一震，呆了半晌，又问道：那害人的恶徒哪去了？易清菊摇了摇头说道：我心乱得很，没有瞧见。易冰梅却接口说道：只怕是已被海大少带走了。跛足童子又呆了呆，狠狠顿足道：这算什么呀？你们两个人办事简直办得太糟糕了。易清菊怒道：若换了你，只怕更糟。易冰梅冷冷地说：若不是你们胡作非为，怎么会有此事？跛足童子张口结舌，不敢再说话了。那边九子鬼母端坐在风女面前，面寒如铁，他不愿意与这些风女说话，只等他们的大姐到来。李二姐自舱中飞奔而出，黄声说道：大姐她已经走了，这艘船。风女们俱都变色问道：这艘船怎么了？李二姐满心慌乱，也顾不得还有外人在旁边，她急迫地喘了一口气，接着说道：大姐她不但将我们历年的积蓄全都偷跑，而且还扒开了船栓，要将这艘船毁了。风女们面色大变，九子鬼母师徒们此刻也觉察出船身的倾斜。跛足童子打掌呼道：
嘿嘿嘿嘿，妙极妙极，船要沉了。
九子鬼母面色阴沉，缓缓地说道：
老身不到怒极，绝不逼人太甚，更是从来不愿意拍落水之狗。但是，
他阴沉的目光当中， 突然射出逼人的光芒。但是你等已经冒犯本门，今日若要走，好歹也得每个人在身上留下点什么。杨八妹说道：“留下什么？”九子鬼母冷冷地说道：“祸首花大姑已逃，你们算来也被他害了，老身也不更多的为难你们，每个人且留下只耳朵罢了。”风女们面色大变，齐齐的激动起来，似乎有与鬼母一拼之意。银光骤然闪起，兵刃叮咚相击不绝。突然杨八妹大喝一声：“且慢！”李二姐颤声道：“八妹，咱们。杨八妹面容铁青道：“咱们拼不过他们的。”李二姐说道：“拼不过也要。”杨八妹厉声说道：“拼不过还拼什么？活着总比死了要好得多。但是你们可知道我为什么该活着？”他严厉的语声似乎已经将风女震慑，齐齐的闭口无言。杨八妹仰天悲思道：“咱们为的是复仇。”他目光自风女侧面扫了过来，接口说道：“咱们无论如何也得寻着花大姑，对不对？他不该在此刻抛下我们。”杨八妹豁然转过目光，直视着九子鬼母，一个字一个字缓缓地说道：“我也要发誓寻你复仇。”九子鬼母缓缓地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杨八妹说：“我若是你，今日便该杀了我，否则你今日割下我的一只耳朵，他日说不定我要割下你的两只耳朵。”九子鬼母寒冰青铁般的面容上居然似乎露出了一丝笑容，颔首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等着你。”
好。
转目望去，河水已将涌上甲板，刹那之间这艘船便将沉没。杨八姐出手如电，反手割下了一只耳朵，抛在了九子鬼母的面前，口中放声的呼道：“一人一只耳朵，莫要欠他的。”风女们似乎已经被他这股气魄所动，他呼声未了，风女们面颊上已是鲜血淋漓，八只耳朵已经抛在了鬼母的面前。杨八妹呼道：“仇已结，债已了，我们走了。”风女们情不自禁的齐齐说道：“走。”走字余音未了，风女们都已跃入水中。九子鬼母长叹了一声道：“好女子。”转眼望去，船已渐渐沉没，人都目立船头。九子鬼母低斥道：“走。”这一声走方了，他已经连人带椅掠上了皮筏，转瞬之间船上人都已经随之而去。所幸的是，这些人俱都身怀绝顶的轻功，是以皮筏仍似稳如泰山。而那风女香舟却已经沉没，冷清平已将那只钥匙交给了冷清霜。他们虽不知铁中堂已经交给他们一宗惊人巨大的财富，但是却已足够使他们心头充满悲伤与感激的了。 冷清平含泪转过头去，含泪望着水灵光，水灵光却已经满眼垂泪，什么人也看不到了。跛足童子呆呆地望了他们半晌，豁然转身对那边皮筏上的爱天福放声呼道：
大哥，我求你件事情好吗？
爱天福沉声说道：你又有什么花样？跛足童子大声地说道：
我只求大哥陪我去找沈杏白，我要将它切成24块，一块一块的抛入水中喂王八。
爱天福说道：
为何要我陪你啊？